这个我们的姐妹是非常感动的。好，我们一起旧约的创世纪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我们看一下第22章，在第一本书哈，旧约的十五页，大家翻一下15页哈。这个没想到2018年这么快就过去了哈，这个，15页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22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明白，主啊，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神，祝福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求你从头到末了来保守我们，祝福你的教会，宝血遮盖你的教会。主啊，划定界限，你的天使天君宝血都在这里划定界限，不容撒旦主啊来侵害我们。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一切，主啊都蒙你手所祝福。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星期我跟大家传讲了一个信息哈，叫做赐福的神。今天呢，我们就讲赐福的神的下边第二个部分，还是讲同样的题目，叫做赐福的神哈。我们讲的这个赐福的神的，现在呢，所有讲的经文都是新旧约都是同样的原则的哈。那我们前一次讲到神呢是一位赐福的神，神的赐福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可能在心态上，可能在品格上，可能在我们的灵里边，也可能在物质的所有的祝福方面。那么我们要得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得到神的祝福是有一些原则的。我们上次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神喜悦我们是一个本身不断去祝福别人的人，常常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良善，充满了爱，充满了祝福，神喜悦这样一个人。他说你 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常常带来我们人生里边不断的充满了神的祝福。第三个就是神有的时候会考验我们，会塑造我们，会让我们跟他的人际关系改变，然后他会加倍的祝福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第四个原则哈，就是神祝福的一些原则。那这里讲到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一个神非常非常祝福的一个人。你看哈，他的金银仆婢，他的牛羊驴，他的一切的家产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的这个仆婢啊，就在他家里面生养的壮丁啊，就有300多个人。那个家业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与神呢有非常好的关系。这个是神特别的祝福亚伯拉罕的。但是呢，亚伯拉罕生命里边呢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儿子。那最后呢，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从他亲爱的妻子撒拉那边生了以撒。那么当以撒长大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到哈，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关系哈，那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所以我们中间哈，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特别是100岁的得了一个儿子，那个关系简直是你恨不能天天一睁眼第一件事情就想找儿子，对不对？晚上最后一件事情还是亲一下儿子，天天都是儿子。亚伯拉罕呢，我想啊，他是一个这个在武功方面非常高强的人，所以他带领军队啊，曾经战胜了这个列王哈。所以呢，我想到就是当以撒稍微岁数大一点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教他射箭，然后教他一些这个武功，然后呢又教他怎么样的挤牛奶，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家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亚伯拉罕每一天哈，他的心思意念哈，都在想着他的这个儿子。所以每一天他的整个的人生的中心都在围绕着这个儿子。那接着呢，这一段经文哈，你看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就是这个以撒，你最爱的。”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为山地，就是杀掉，把他一把火烧掉，然后呢献为燔祭给我。这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背上柴，拿上火，然后呢带着几个仆人，骑着驴，就到了摩利亚山，走了3天。然后到了这个山底下呢，亚伯拉罕就跟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等等，我和童子到那边去拜一拜，我们就回来。”然后就把他带到山上，然后亚伯拉罕就筑好了坛，摆好了柴，然后就准备把他的儿子捆绑起来。捆好了以后就拿刀要杀。刚他举起刀来的时候，神在天上说亚伯拉罕可以停手了，对你的试验你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读一下这个，我们从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好，说什么？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就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整个万国都要因耶稣基督而蒙到祝福。神是一位祝福的神，但是神在这里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通用于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献以撒的原则，就是当神考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来到了摩利亚山，然后把他的儿子捆绑，把柴摆好，把儿子放在那边，然后呢就举刀要开始杀儿子的时候，神说停， 然后接着神就开始大大的对亚伯拉罕说，说你既行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地上的沙那样多，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让你得福。也就是这里讲到神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祝福我们的，特别是在诗篇第84篇讲到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神非常的喜悦祝福。但是神祝福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不能让这个祝福变成了你生命中的神，你明白这意思吗？神非常的喜悦祝福你，他喜悦把天上的祝福，把属灵的祝福，把属物质的祝福，把一切的祝福都倾倒在你身上。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他不希望，他也不能让这个祝福变成了你生命中的神，变成了你生命中的偶像。如果你生命中仍然是以这位神为神，他在你生命中仍然是至大的至高的，神就可以放心把他一切的祝福都倾倒在你身上。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很希望祝福你，但是这个祝福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变成了偶像，变成了神，代替了神，成为你的生命中的至高至大的时候，那就不是祝福了，那就是咒诅了。因为神是一位忌邪的神，他就要开始要在你生命中来做修剪，要在破碎和敲打的工作。所以他一定要 make sure， 他非常的渴望祝福你，不管是属灵的，不管是属物质的，不管是人际关系的，不管是来生的，不管是这一生的，他都希望，他都渴望不停地来祝福你。但是这个原则你一定要守住，就是他不能够，不希望他的祝福在你的生命里边变成了神，在你的生命中变成了偶像，代替了神，取代了神，成为你生命中的至高了。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是神祝福的，这也是这一段经文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儿女，你要了解神非常渴望祝福我们，但是你要了解你的生命，你能不能够承受神给你的祝福。我相信我的生命在很多的地方我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祝福的。我就想象哈，如果神现在突然给了我200万，你知道吗，我突然我把神全给忘记了，你知道吗，我天天早上跑到一个什么饮茶店里面在那喝茶，然后吃那个广东的点心，然后中午呢又跑到一家烤鸭店，然后在那吃烤鸭，晚上又跑到一个涮羊肉店在那吃涮羊肉，然后半夜回家了，我老婆一看你怎么这样，然后跟我吵起来了，然后我就想到，嗨呀，我现在有200万了，我要跟他离婚，然后就跟他离婚了。你看到没有，当我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偶像，成为我生命中的神，他对我就不是一个祝福，他对我就变成了一个咒诅。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神在物质上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神在很多方面都祝福亚伯拉罕，但是神最后一个祝福就是在他100岁的时候，神让他的亲爱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哎呦，亚伯拉罕爱这个儿子，我能不能想象，因为我们有儿子的父亲你就知道哈，你跟你儿子在一起那简直是，你晓得，你看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跟我两个儿子整天在家里边玩枪战，你知道吗，你买了那个枪哈，然后就每个人都躲在一个沙发后边，把家里边这个弄乱，你得一啥，然后互相打枪。然后我那个小儿子呢，都输不起了，你知道吧？每一次他输了，他就躺在地上哭。 最后呢，我和我的大儿子都得输给他，他才高兴。那我们就是玩这，哎呀，那个玩的那种感觉，就是已经到了死去活来的爱的死去活来这个地步。你就抱着这个儿子，你就爱着死去活，你知道吗？当你这样的慢慢成为这样的时候，你很容易有一个危险，就是你生命中的至高，你生命中的挚爱，你生命中至重要的东西变成了你的儿子，你的眼睛就昏花了，你就没有能力来判断是非对错，你也没有能力来分辨你生命中至重要的东西，至重要的神，他至高的那个位置到底是谁。这个就是有罪的人一直会犯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以撒，献以撒的原则，这个以撒有可能是你的事业，有可能是你的爱情，有可能是你的学问，有可能是你的习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饮食，有可能是你的酒，有可能是你的网络，有可能是你的手机，有可能是任何东西。它如果成为你生命中的至高、至高的、至重要的、至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必须要停在那边。那这个就是一个神的祝福的原则。当我们生命中没有偶像，神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神，他是至高的、至大的、至可畏的、至重要的时候，神很愿意把所有的福气都加给你。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当亚伯拉罕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神深深的知道亚伯拉罕生命里边神永远是至高的、至大的、至重要的、至可畏的时候，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你能承受得住吗？你承受得住，我就赐大福给你。他说论子孙，我必要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你看今天的以色列人，今天所有的阿拉伯人，今天他属灵的子孙，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天主教徒、东正，全部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可以想象这是多少的子孙。他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地上的沙一样。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要你因你而得福。那这个福气是多么大的，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一位深深爱着我们、深深赐福于我们的神，但是这个原则你一定要抓得住，否则的话，这个祝福就变成了你生命里边的咒诅。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道哈，他说他就问那些底下那些会众，他说你们小的时候，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谁的妈妈在你兜里边放了10000块钱？没有一个人举手。他说你妈妈有没有10000块钱？底下人都说都有。你妈妈爱不爱你？说爱。他说你妈妈为什么不放10000块钱在你口袋里边？他说因为那个就是害了你。你想想，一个7岁的孩子去上学，口袋里边装着10000块钱，他这10000块钱他能干什么？他肯定跑到游戏机那边，啊，黑天黑夜的打1个星期，你知道，把10000块钱花了。你说这是咒诅吗？这就变成咒诅了。所以我们生命一定要在一种对的状态里边，神的祝福才会一直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如果这个祝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神，变成了我们生命中至高至重要的时候，神就必须要停止祝福。所以这个原则，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你说主啊，我希望你祝福我，但是首先希望你祝福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可以来承受这个祝福。当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祝福的时候，这个祝福就是不是祝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咒诅了。那个牧师还讲了一个哈，说这个有一个他认识的一个人，他知道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就中了这个骆驼奖。大家知道这个骆驼奖哈，1000万。他说那个时候1000万，哎呦，你说，他说中奖的那个人哈，是一个在一个市场里面卖菜的一个人。 开了一个菜摊子。他说当他知道他中了1000万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哎呀，他太高兴了，5分钟以后他心脏麻痹就过世了。你知道这个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祝福的时候，这个就带给我们生命中什么东西呢？最后就是他太高兴了，不过他死之前也高兴了几分钟啊，心脏麻痹就死在了他的那个菜摊上。所以你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撒献上以撒的原则，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要一直不断的来告诉自己，你的生命要永远以这一位赐福的神，以他为你生命中的神，以他为至高至大至可畏的。不要把上帝的祝福变成了你生命中的偶像，变成你生命中的至高，变成了你生命中的至重要，你就把上帝的祝福成为你生命中的咒诅。这个原则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好，第二个下边一个原则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在旧约的60页，大家翻到60页哈，60页。60页。啊，我们从这个20章的22节61页哈那个地方开始看。啊，从22节啊，我们读一下，我为大家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赐福的原则，就24节，他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大家的了解哈，就是在旧约的时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是距现在他是公元前2000年的人。那这个摩西五经，当摩西写五经的时候，摩西是公元前大概1500到1600年的时候的人。那距现在已经有3500年，亚伯拉罕已经有4000年了。亚伯拉罕有一个习惯，他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里筑一个坛，然后呢，在那个坛上呢，他献牛羊为燔祭，然后在那里呢，他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默想神。所以呢，这个旧约里边哈，筑坛的这件事是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有的，像中国也是筑一个天坛。他有一个坛，也就是在那里献祭，然后在那里跟神祷告，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亲近神。那亚伯拉罕呢，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里筑一个坛，然后呢在那里献牛羊，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敬拜神。所以你要了解哈，这个坛还不仅仅是为亚伯拉罕一个人的，这个坛呢是为亚伯拉罕的整个的家族。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族长，他是一个敬畏神、爱神、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自有拥有的神的时候，他整个的家族，他家里边所有的仆人、所有的婢女、所有他的这个儿女、所有他的这个亲人，全家都是一起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献祭，在那里这个向神祷告，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有一个拜神的一个仪式。那么到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了以后，他们建造了会幕，建造了圣殿。然后今天新约的时代，神特别讲的，他说呢，你们敬拜神也不在这地，也不在那里，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是无所不在。但是这个地点的这个原则，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仍然是通用的。为什么我说是通用的？就是神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这个神的儿女，很多很多的地方神都设立了一些地点。那这些地点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的 local 的教会聚会的地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属于神州宣教教会的儿女，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集体的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烛坛，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生命为祭，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敬拜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又为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主，敬拜这位永生的神的时候，这个地点，这是记下神名的地方，神就会在这里特别的来祝福。这个是我非常非常相信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哈，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在家里边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很重要，你每一天亲近神很重要，但是在主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神量给神州宣教教会，是记下他名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会，在敬拜这一位永生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在这里读他的话，在这里唱诗敬拜他，我们在这里奉献，我们在这里领受他的祝福。这个地方是记下他名的地方，是神在这里要祝福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好，一定要看重，我们要看重私人的敬拜，我们要看重小组的敬拜，但是我们更要看重主日整个教会，神州宣教教会来到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这里与永生的神相遇，我们要从他领受一切的祝福，我们的生命要在他里边被充满，我们软弱的要刚强，我们忧伤的要喜乐，我们神要在这里大大的赐平安给我们，祝福我们，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坚固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神特别要祝福的地方。弟兄姐妹，我相信哈，我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神是在我们中间的，真的。虽然我们人不多，不像有的教会哗一下好几千人，有的还好几万人，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神会祝福？因为这是记下他名的地方，因为我们这是在这里是一群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神的儿女，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在这里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爱，带着我们的心灵诚实，我们聚在一起在这里敬拜他，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他。这个地方就是神祝福的地方，你会发现神的宝座在这里设立，神的恩膏倾倒下来，神的生命的气息倾倒下来，他的圣灵坚固我们，安慰我们，赐平安给我们，赐喜乐给我们，带领我们，牧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一起再来这里读一下第24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原则是新旧约都通用的。当我们来到这里奉耶稣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神称这个地方是记下他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主日你没有来好，你少了一次蒙福的机会，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 你少了一次蒙福的机会。你每一次主日要来的时候，你就想到今天我要与神的相会，与这位永生的神相会，今天我要遇见他，今天是他赐福给我的日子，我要到那里，我要祈求上帝来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父母，祝福我手中所做的，祝福我的身体。弟兄姐妹，你要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来到这里，神说了，记下他名的地方，他必到那里来赐福给我们。哎呀，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些原则。今天我讲的第一个原则叫以撒的原则。神非常渴慕祝福我们，但是这个祝福不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和至宝。我们必须以神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至高、至尊，神就论福必赐大福给你。第二个原则就是，凡记下神名的地方，他必到那里来赐福给你。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你来了以后，你带着一个与神相遇的心，你要与他面对面的见到他的心，然后带着一个主啊你要祝福我的心，不管我是灵性、肉体、生命、关系、心灵各方面，主啊你要祝福我，我相信你一定会蒙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位祝福的神。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哈，就今天讲的第三个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在新约的57页，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哈，我们看第六章，对不起啊，我找一下这个经文哈，这个对不起啊，这38节，6章38节，对不起啊，6章3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那这个是一个神祝福的下边的一个原则。我想问一下大家哈，这个如果今天你突然上帝赏赐你很多钱，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你首先想到会是什么？可能买一个大房子，对不对？然后呢买辆好车，然后呢再买点好衣服，是吧？如果女人的话，那可能肯定是要买好衣服，是吧？这个最后呢把钱都花光了，对吧？但是神，你要在这里哈，你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神希望 他给你祝福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祝福给扣住了。这个是神的一个原则，神希望你不仅蒙受祝福，而且神希望这个祝福透过你还可以流到别人的身上去。这个叫做流动的原则。也就是说，当你蒙神祝福的时候，如果你扣住了，祝福就停住了，就进不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扣住，你不仅自己蒙祝福，你的眼睛还看到了很多有需要的人，你把这个祝福给他流出去的时候，神说你将会蒙更多的祝福。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地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个就是神这个祝福的一个原则，它必须得是一个流动的一个原则。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哈，我觉得人性有一个东西，就是当你拿到祝福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想把它扣住，就想把它拥为己有，就想把它藏起来，就想把它给永远的据为己有。但是神在这里一直讲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你把它拥为己有，把它扣起来，那个祝福就到此为止。什么时候你不扣，你让它这个水一直流下去，然后这个祝福就一直流，源源不断的从上帝那里流出来。所以神希望我们蒙祝福的同时，我们这个祝福不仅是自己私心把它给扣住，而是我们的心像上帝一样也充满了祝福，来不断地去祝福那些需要祝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原则，你如果希望更多不停，神就希望你能够流出去。这个对我们人性来讲哈，这就是因为中国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存钱，你知道吗？中国人最喜欢存钱，他不动，他不流动。但是呢，这个流动的原则是神祝福的一个原则。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原则，马太福音第25章。在新约的24页，好，我们来读哈。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我们这个要从31节开始读哈，31节开始读，对不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的分别羔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你看前边哈，前边呢这个地方主讲完了以后，第39节，这些人就问说，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他讲到，他说这第34节，他说王要对那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里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儿女如果希望神赐福给你，在你的生命里边要活出那个充满了爱的那个生命来。我们不能一边祈求神的祝福，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却毫无反映出这位祝福的神的那个美善的生命和性格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也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生命。我们看见人饿了就给他吃，我们看见人渴了就给他喝，我们看见人有需要的就帮助他们，我们看见这个人在监里边我们就去探访他们。当我们的生命一直是一个不断流通的一个充满了恩典的充满了祝福的一个生命的时候，神说这是一个我大大要祝福的一个生命，不仅是这一生的，连来世的我也要大大的祝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来祈求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要反映出这一位祝福的神的他生命里边的那些美善、那些爱、那些关怀、那些祝福。我们不能够一边祈求神的祝福，然后我们的生命活的是完完全全另外的一个样子。对这个有需要的世界是需要来帮助的，来祝福的。这个前一段我读到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这个有一个妈妈哈，她买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礼物买回家了以后，发现呢她这个包里边呢多了一个小东西。然后呢他就回到那个店里边，就写了一个条子说，我的这个包装里边呢多了一个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你们哪个包装里边少了一个，如果你发现少了一个，请你打电话给我，我可以给你送去。然后就写了那个，然后每天呢就去那个店里看，那张条子还在那儿。后来呢有一天呢，这个到了圣诞夜的时候，终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呢这个妈妈就去了。然后那个女的就说呢，说我不是说买了一个东西我发现里边少一个，而是我看到你留在那里一个电话，我相信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然后我们家里现在非常的有需要，我们的暖气炉坏了，我有好几个孩子已经没有钱了，非常非常的穷困。哎呀，这个妈妈说你找对人了，然后马上打电话给她老公，然后调动了教会里边所有的人，然后捐毯子、捐食物、捐玩具、捐钱，然后送到这个家里边去，把温暖和爱带给这个家庭。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神很希望我们 这样一个一群人，我们不仅蒙了神的祝福，然后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反映出这一位祝福给世界的这一位神，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这样的流动。所以神说，这样的人是蒙我赐福的，我要赐福给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原则，一个是一个流通的原则，另外它是一个活出这个祝福生命的一个原则。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旧约的这个生命记第28章。在旧约的162页，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啊，那这里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原则哈，就是在这里讲到了一个东西，就是神呢对以色列人讲了一件事情。神说什么呢？神说前面只有一个条件，他对以色列人说，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他，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也就是说呢，这个原则是他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原则。以色列人如果想蒙神的赐福，他只要守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给了他许多的话，以色列人要守住这些话。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守住这些话，神的祝福，你看以下的祝福全部都要临到以色列人。当然后半边也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守住这些话，所有的咒诅也会临到你。那在这里就启示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原则哈，当然还有许多原则，最后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的祝福是按照他与你立的约定来祝福你的。所以你如果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就是没有办法守住神的话，所以所有的咒诅，后半边写的咒诅全部都临到以色列人。因为神祝福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是在这个约里边来祝福的。但是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原则都是新旧约通用的， 但是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神的祝福是在这个约里边来临到每一个人的。那整个旧约你会发现，这个约定的最重要的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就在生命记第28章里边。那么我们要问了，新约里边神是祝福的原则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通用的那些，新约里边神的祝福的原则是什么呢？新约里边神祝福的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边讲的，他说所有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的。当你一个人是在基督里的，神所有的祝福都倾倒在你身上，特别是属灵的祝福，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君尊的祭司，永生的福分，永生的奖赏，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满足，神的带领，一切的祝福。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新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必须要在基督里边。那旧约里边所有的咒诅，就是当以色列人他守不住神的话的时候，咒诅就来到了以色列人生命中。新约也是同样，当你不在基督里边，所有的咒诅最后都会加在你身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祝福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深深地住在基督里边，让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全然地充满我们，我们深深地要住在基督里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因为今天有圣餐哈，我们就读一下这段的经文。26章从第26节开始读，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这个立约的血就是立的一个新约。那所有你可以查考，除了横跨新旧约都通用的这些祝福的原则以外，新约神的儿女所有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的祝福，而所有的咒诅都是在基督以外所有的咒诅。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纪念新约的这个主耶稣立定的时候，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天夜里边和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就拿起了这个无酵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然后又拿起这个葡萄汁，他说，我这代表了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就是与所有的人类建立了一个新约。我们想要进入祝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进入到基督里边，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好，我们唱一下这个第一首诗歌哈。我们请那个童工搬一下这个。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Thank you.
这首歌好，盼望弟兄姐妹在心里边跟主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求主来赐福于我们，在2019年，是吧？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的家庭，赐福于我们的工作，赐福于我们的教会，赐福于我们在大陆的亲人，赐福于我们的身体，好不好？我们一边来听这首歌，一边来求神祝福我们。